哎，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是声音可以听得到吗？后面可以哈。我们今天呢讲第二会哈。这个华严经第一会，它是在菩提场，其实菩提场就是人间啊。可是这一会呢，它选的地点呢是普光明殿。普光明殿这一个地方呢啊，在我们的这个佛教的一个传统文献上是这么说的，说它是龙王哈、啊、献给佛陀的那么一个道场啊，一个金色，让他可以在那里这个说法，可以在那个地方哈、啊、弘法利生，这就是这个龙王送的啊。那么龙王建这一个这个道场呢，啊，它代表什么意思？你一定会这么想说，这个道场它盖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是长相是到底是怎么什么样子？是像中国的佛寺呢，或者是它里面的陵园又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啊，这个菩提场啊，菩提场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是极孤独长者呢他奉献出来的。那么呢是由国王啊，也就是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种了树，里面一定有很多陵园哈、啊、一顶啊，可能有这个有一些这种树啊，有一些水啊，有一些陵园，应该是蛮漂亮的。这是我们看了的人间的一种布局，一种布景。可是这个场所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没有描述，但也正因为是没有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它一定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那种庄严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可以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这个佛的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佛的报居啊，也就是普光明殿哈、啊，可以说它是佛的报居啊。我们这个了解的光明殿，什么叫做佛的道居呢？报居呢，就是说佛以他的德行，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这种哈、啊、对于众生的一种这种慈悲哈、啊，那么来表现出来的一个报居。那么可见那个地方因他的法位哈、啊、是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在那个地方可能所有进去的人啊，你会感觉到那普光明殿去的时候应该感觉到有一种温暖哈、啊、有一种法喜哈、啊、进去里头就有一些启发。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啊，你如果说你到一个自然的山河大地区，你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好像受到启发或受到感动。有时候你去看一个这个我们历史的建筑，大的建筑，你现在以后你也感觉到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好像在对你说法一样。可是这个佛的报居呢，就是佛的德行和的佛的智慧啊，佛对于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所形成的一个报居。虽然是龙王为他奉献的，但龙王可能他是很懂得，很能够体谅到佛的这种他的威德，佛的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哈、啊，他为他建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佛的报居啊。那么这一会呢，那么是由文殊菩萨来当会主。第一会在这个菩提场的时候，那个会主是普贤菩萨，这个会主呢是换了文殊菩萨。其实呢，普贤跟文殊呢，这两位菩萨呢，就是前面同时出现，后面也同时出现啊。就是最后这个指导善财童子去五十三参的是文殊菩萨，但是最后进入法界、进入圆融的，哎，那是普贤在那个地方去接引去引证。所以还是这两个，一个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 在这个菩提场，我们看到这个啊普贤，而且透过普贤的那个普贤沙门，带领我们所有的人能够了解到这个现象界啊，就是揭开了现象界的这个外表，然后看到那个本体世界的东西。那也等于是告诉我们，这个有形的生命的这个外表揭开以后，那么你才能够看到你自己无相的自己，永恒存在的慧命啊，才开始看到它。那现在呢，一进到第二会来的时候是文殊，那么文殊呢，它代表着啊，就是整个一个智慧的圆融啊，所以文殊呢也是最会问问题的，文殊也最会答问题的啊，在菩萨里头，文殊就是这个，就是代表了这样一个性德哈。那么文殊呢，带领我们在第二会里头，在佛的报居，然后呢，让我们去接触到性这件问这个课题。各位一定要注意，性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多少人这样跟我讲说，老师，我多么希望也跟你一样有一个信仰，可是我信不进去呀。我想一想，确实我不如文殊，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了，但是他还是信不进去，所以老师自己觉得，我才知道说，哦，我不如文殊，我们不是文殊菩萨那样子的啊。可是现在是文殊菩萨，各位，我们今天在啊讲堂这里供起来让叫后面啊，现在文殊菩萨啊，不是你看到文殊菩萨来，如果你这样解释的时候，那你会着相啊，着相求不到如来。现在是你以空相，此刻文殊也在，就是这样。这个文殊不是你，也不是我，但既是你，也是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开始要注意，他已经跟我们有这么一个接触了。那么文殊呢，他当这个会主，会主等于是这一次开会由他来召集就是了。但是真正这整个华严经整个会的那个总主持，还是这个世间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一会的旨趣呢，主要就是要阐明信这件事情。但信是一个大智大慧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走向了迷信，那不是大智大慧的事情。问题是我们所学到的那个正信，却是一个必须是一个有丰富的智慧，能够针对启发，让我们不会产生走偏呐、啊，不会走到边界里头去，那这才是真正的啊信。所以一个人能够有机会一开始接触到有智慧的人引导我们进入信门的话，这是一件很雀跃啊，就是一个非常啊人生真的很殊胜很难得的事情。我有时候自己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啊，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不懂啊，在乡下一定是叩叩拜啊，什么都拜啊。我七岁跟我母亲进佛啊，进雷音寺，那不只是进雷音寺啊，小的时候从家里啊，为前一整个啊这个你要修边啊，拜后兄弟啊，都在拜啊，然后前一整个啊还要去拜好多的庙啊，宜兰也有很多的庙啊，所以一旦就要去拜，那就觉得好像只要好好的拜，就有福气。我不是讲拜有什么不对，可是拜本身所产生的那种相对价值的关系啊，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契约约定的关系，你给我什么东西，我给你什么东西哈，这看起来就不是一个这种启发智慧的信仰，它是在一个我们有所求有所报的信仰的信仰，这个信仰在这个层次。那么可是佛的信仰是要我们去看到那个原貌，就整个生命的终究的最圆满的那一幕，你要我们进入那个世界啊，不要在我们只是把自己一直停留在今天这个啊色相世界，分别心很重，占有心很重的这个世界里头。他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松脱开来，然后能够仰望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啊那个世界。如果用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啊， 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讲说啊，你要赶快办移民啊。他说我没有听过你会想要移民呢。我说呀，我早就办了。他说你办哪一国？我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一国。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就是有一个世界是我想去的，先去，因为那一国的世界里头啊，它是从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到长吉光净土，那个长吉光净土才跟十方法界那个一真法界才是相融的，它是啊，在净土里头是很简单的，它这样子衔接的。那么所以呢，这一会呢，它的旨趣在阐明实训，那就要靠的就是靠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说真的哦，要接触这样子也很不容易。所以我当时会到雷音寺，会跟星云法师在那个地方后会学佛，而且也学得住啊。他妈妈他们听法这个做法会，我就在门口那里当护法神一样的坐在那个地方进去听一听，就出来玩一玩。但是说真的，星云法师也没有责备过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没有疾言厉色讲过我们，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他是很了不起，他也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吵啊。我们小孩子，你叫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又能怎么样呢？就是真是这样的。但是他也是很让我们很自然。嗯，可是他跟我们讲的东西就是对我们小孩子讲的事情也是这样。他说你要学习人就是要不断的去成长，你要有智慧，你要不断的学习。那是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他讲，他说我们富有有什么不好？哎，好好的去努力让自己富有一点，但是有富有你才能帮助人家，才有爱心，所以富有没什么不好。我们不希望你变成穷人，我们希望你富有，用功读书，好好的对待父母，讲的是这些。但是他一直告诉你的还有一个更前面的东西，引领你走上这条路来，用的是比较自力解脱的一条路，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在这一会里头你会看到很好玩。比如说这一会里头第一也就是第一品啊，也就是如来名号品这一品经里头啊，你会看到就是说如来名号品会这部经里头所谈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佛现出了他的智慧，他的威德，然后呢他对于各个不同的啊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等次的人，他通通能够神通运用，能够现不同的身，在不同的场地讲不同的话，说不同的事情，那么这个用不同的语言跟工具来这个化导一切有情，这个叫做如来名号品。他的名号，哎，什么叫名号？就是已经公司的招牌的对，他这个金字招牌，他的名号就在这里，所以他没有名号，就是所以虽然有如来名号品，其实没有名号，他没有固定我这个叫什么名号，他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甚至于在这个娑婆之世界之外周边的十方，他所化度的对象不同，他通通能够以他自己的威德跟神动力去达到化导的效果，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老师有比较多的时间做弘法的工作，有时候哈、也常常碰到这种困难啊。有时候想要跟那个人讲说，哎，你是不是可以来听听啊？你是不是可以去学学佛啊？但是那个机会，那个契机应缘，有时候使不上。可是人家就是那么有办法，甚至于不是对人这一界啊，对于飞禽走兽他都能说法啊，对于我们看不到的啊，这个恶鬼界啊，神道这一界他也能说法。我们光是我们周遭的朋友 家里的人要说法，都有时候都说不见得能说得动，所以可见人差别之间确实是真的是很大哦。那么这一会里头很特别的是，佛在这一会里头他放光，佛这一会里头放光呢，放的是两足轮光。什么叫两足轮呢？那么这个我们讲哈，讲两足轮放光，这个足轮放光主的是指你那个脚在走的时候，那个脚啊在走的时候，你从侧边去看哈，那个脚在走的时候，其实它就像是一个轮子，它就像是一个轮子。你去试看，如果有一个人哈，他跑得很快的时候，你从侧边肩膀看过去，他就好像就在这个足轮上，啊，所以那个叫足轮放光，意思是说，他的脚是很灵巧的在行动。什么叫足轮放光呢？它代表着踏实。啊，行动谦虚满足的意思，就是足轮放光。因为在这一会里头，足轮放光。我讲到足轮这件事情呢，这个我插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啊听听啊。有一次啊，我到中台艺专，现在叫中台科技大学吧。那么我到那个学校去，那么。这个在那里开会，在那里这个啊，那么在开会这个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学务长李本耀博士呢，他就带我学校里头走一走。这个学校里头，他有一个地方种了很多花木扶疏的一个地方，而且有一条小径，这条小径啊，种的花木扶疏啊，底下有一条小径，你可以走在那个啊那个小径上啊。他陪着我走这条小径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条小径叫什么名字？他跟我讲，哦，没有特别，不过大家沿用承袭都称它叫做绿廊啊，就是它很翠绿，像一个走廊一样，所以我们称它叫绿廊。我说哦，绿廊。他很诗情画意，我说哦，走起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绿廊的上头怎么有一片一片的啊？这种用水泥做的，一块一块的水泥板是给你踏的那个水泥板，可是我看到那个水泥板上有足印，有脚的脚印，这个脚印不是穿着鞋子的，是脱下鞋子脱下袜子然后踏在那上头的。我就觉得很好奇，我说为什么这脚印什么意思？他说：“哦，他说，郑老师，我跟你说明，在我们学校服务满25年退休，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都是一个医疗工作者，他们对在医疗上的一种爱心，在医疗上的奉献，在医疗上的脚踏实地，他们在这里教课，他们也在做实务工作。”这些人在这里退休的时候就留一个脚印踏在这个地方用啊，然后就留下来，没有写名字，就是自己记得那个就是他的脚印。那为什么呢？就是让学生们在这个绿廊上很悠闲散步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记得踏在前人的那样有爱心踏实的那样子的一种工作的态度往前走啊。古人前人怎么去开拓后面的人，怎么循着他的足迹继续往前走，就是这个意思。我说哇，这真是很好的一种教诲方式啊，很好的教育方式。我就突然间说那为什么不给他另外绿廊又称为一个，给他一个名称吧，除了绿廊之外能不能再给他一个名称？他说，郑老师，那你认为呢？我说可以吧，这既然是都是足印，你就把它称它叫知足经吧，啊，知道脚步的一条小径哈，知足经，啊，知足径啊，就小径那个径，田径那个径，知足知道那个脚，知足径。他说也很好哎，那 话到这里，我却问出另外一个问题出来。我说：“哎，知足经，我们常常讲知足知足。我请问，你是国学响叮当的人物啊？我请问，知足这两个字哈，就是讲说我知道满足，知足。我请问，知足当时用这两个字，为什么不称为叫知手、知头、知手，对不对？知脚，也没有讲知肚子，那为什么会称为叫知足，来表示他满足了，而且是满足了？这叫那个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叫知足？”他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难回答了，我也不知道了。你一真把我问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我想他可能知道，但是他还是要把答案做回来。他说：‘郑老师，你问这个问题，我想你一定有答案。你能不能说说看？我想你们学禅的人有不同的禅意，你说说看。’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是这么想，我不是学国学的，我只是这么想。’”一个人如果脚走到那里，他的心就到那里，他一定很满足。为什么？因为我走到那里，我就看到那个地方，我走到那个地方就接触到那个地方，我走到那个地方化度到那个地方，我走到那个地方我就感应到那个地方。我不会说我已经在吃饭的时候我还在想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在洗澡的时候还想着这个我今天讲了一句错话。所以他足之所至，心未至也，所以是不知足的。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人就是一定是脚踏实地，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算你会得到很多很真实的一种回馈，你会在那个地方得到很多新的学习跟启发，你会在那个地方得到很多的一种一种法喜。即使是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因为你脚在那个地方，也会看得很清楚，懂得在那个地方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自己的一个心态上的一种调整。所以我在想，当我们不疏离的时候，我们处处都有法喜，所以知足。我讲完了回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就投在中国时报上，我记得他看到了，他把它剪下来影印给每一个同学一张，他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把你所有的意思都包容在这里了。我跟各位讲，两足轮放光也就是这个意思。请注意，你回到你的家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在家，你就有比较多的喜乐，也有比较多的满足，也有比较多的专注启发。你先，如果你在家里的心里面在想着是你得失是非的事情，你内心里头在烦恼着你在哪一个地方有了一些这工作的压力或不愉快的事情，或想起过去的这个留下来的心理上的不愉快等等，那你跟你家的人就没有那一份可以活在当下感受那一份温暖的东西。所以你工作的时候也必须在自主，你的脚踏实地到那个地方，你在休闲的时候也能在那个地方，你这个睡觉的时候也能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想想看，那睡觉的时候通常睡不好都是满脑子都在想别的事情才睡不好啊。可是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把它躺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说：“哇，真好，可以睡觉了。”然后你把你的身体侧着，让它有一点点像吉祥卧这样，然后好歹现在可以休息了，这个床就是净土，这个床铺哈，就是这个休息，这个床铺呢，就是让我现在可以听到我呼吸的声音，感受到棉被的温暖啊。那你很快就会觉得很满足了啊。但通常睡不着觉了，都好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他就一个袋子演完了再玩，演另外一个袋子，规暗电视机变拢无开，拢无关，赶快，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你有时候睡不好就出现这个样子，因为你的心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让你的心收到你的任何一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正信的信仰以后，你的足轮是脚踏实地的，你到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信仰，你到每一个地方都是像足轮一样，都是踏实的在做的，那这个信仰才是真信仰。这个信仰对我们才的生活，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才有真正的裨益。这就是为什么足轮放光的原因。因为佛当时，你看佛啊，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你看到佛放佛光的时候，那是整个身的都是放光啊。第一会里头是整个的都放光的，哎，然后佛啊在说法，说到最精奥处的地方，说到比较甚深的地方的时候，哎，他讲到比较要义的地方的时候，他会叫做齿间放光，牙齿放光啊，那会眉间放光啊，再这样放光，眉间放光就是引导着我们去产生觉悟，引导了我们去把事情看清楚啊，做一次比较圆满的认知之旅，通常就是眉间放光。所以它啊也可以再放胸间的光啊。所以在这个智慧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两足轮放光哈、那么在普光明殿呢，它放光哈、那么这里面要谈的是谈实性啊，这个实性呢，这个怎么样把它记起来是很重要的哈、各位，这个实性的里头哈、本来一个信仰就够了，为什么要十个信？不是十个信仰，是实性是指信里头最重要的十个因素啊，就是正信里头的十个重要的因素。这里面呢，这十个里头有五个是五根五力，那五个啊，那么就是信尽念定慧这五个啊。好，那所以信尽念定慧这五个呢啊，都是信的因素啊，它产生五根五力。另外呢，再去看哈、愿护法不退啊，愿心啊，护法心不退，戒心回向心啊，回向既是回己向人，回人向己，回下向上，回上向下都有的。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啊，愿护法不退，你想的哈、信尽念定慧之外，我愿意护法而不退啊，然后戒回向，这五个加上信尽念定慧合起来，就是这整个信仰的十个因素。我们在西方的哲学的探讨里头常常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 concept 啊，就是说我一个这个观念，我在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我到最后一定要找出几个 matters 出来啊，有几个因素是构成这个概念的因素。可是他用的是十个因素，也就是开出来的处方就是有十味的丢。这个信里头呢，除了信尽念定慧之外，是愿意护法不退，然后戒回向，愿护法不退啊，愿意护法而不起退心啊，遵守戒律，懂得回向。那这样子十个的概念，你现在看清楚啊，信这件事情是信德、信实、信能啊。佛所讲的信，一定是信德、信实、信能，而不是信钱，也不是信权，也不是信利害关系，也不是信尔虞我诈，都不是。他是信德，就是以德为信，德的背后一定是智慧，是不是？那么信实，信那个本来如如清楚的啊，没有虚假的，那个信必须建立在这个上头，没有虚妄的信实， 性能是我们有很大的威德，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生活，可以去做得很好，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过得很好啊，能够不断解决问题，那个叫做啊这个能。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嘛，碰到问题看清楚，是不是去想怎么解决，解决完了以后真的要放下，它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啊，信德、信实、信能就是这个样子啊。敬呢，就是你的人生必须永远需要有一种光明面啊。这个我今天呢，这个到这个华侨会馆啊，这个去给我们的华侨生的这些干部，就各校的华生侨生的这个社团的干部啊，给他们讲课，跟他们提一件事情，他们要讲就是打造美好的人生。我跟他们讲这个观念啊，其中讲到这个一个观念，就是人活的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这个人有活力。这个人如果没活力哈，就这个生活就马上就会出状况。活力里头除了你的身体的健康啊，你们不要让自己啊这个生活变成不正常，作息不正常啊，要懂得自己每天都训练，年轻的时候要训练身体，这是很重要。可是有三样东西它是跟你的活力很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是主动性，人的主动性越好啊，那么这个人就能够不断的精进，就能够不断的这个在生活中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适应能力。一个主动性越好的人，他们愿意去尝试。一个主动性越好的人，他愿意什么事情哈，比较愿意去关心，比较愿意去试试看，去做一做。这件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星云法师怎么解释他呢？他解释说，简单的讲，你们要记得做人哈，就是要比较热心一点，主动一点。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哈，这个台语讲的叫给薄了啊，就你给薄一点哈，啊，我觉得他能运用的台语的词很少，但是确实是这样。你如果没有一点给薄哈，说真的，你真的也没有办法。比如说人家在做什么东西啊，阿公啊，这里给不起来哈、啊，他就跑过去这里问那里问啊，阿瓦你倒走啊，给不啊，但是给不，他有主动性了、啊。那些人通常都比较能干，啊。当然了，没有你的事，你最好啊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可是别人你可以做。你多一点主动性去做尝试，主动性比较好的人书读的比较多，主动性比较好的人比较愿意帮助人家，主动性比较好的人比较愿意去观察思考，都是主动性。就是人的活力要维持这个主动性才可以。1921年哈，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Terman 的第一个编来用儿童智力测验把它测出来啊，到现在做测验的比较标准化的程序都是 Terman 那个时候做下来的啊。现在当然我们在做编制测验的时候比他那个时候要更精细多了。不过呢，他当时变了一个儿童智力测验，在1921年就全美国施测，测下来了以后呢，全部筛选出来1400位就是最顶尖的天才儿童，1400位全美国。所以他当时就来了一个想法，说我们哈、来追踪，我们来追踪看看这些天才儿童后来有没有比别人更有成就，生活得更幸福啊，他们表现在人生的表现上是不是比别人更好。1921年建立档案追踪，他追踪了，慢慢 Terman 老了，他往生了，他的弟子 继续帮他追踪，追踪到70年代那篇报告，是我们的天才儿童哪里去了，提出来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这些天才儿童跟对照组的普通的人没什么两样，没有活得比较成功，也没有活得比较幸福，也没有过得比较好，不，没有啊。那一样的，这些天才儿童里头一样有流浪汉，一样有连一点技术都没有的那种工人，叫做这个 non-skilled worker， 这一类的人，当然也有很有成就的，所以跟普通的对照的两个比较没什么两样。那么这样子，但是这一篇报告最后的地方却在他的一个追踪的研究里头，却提出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追踪这么久，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哪一个人愿意把时间用在他想要做的事情上，把自己的时间跟精力用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上，持续的用在那个地方，那他就在那个地方做的有一种很有成就，而且他有一种满足感，而且他的信心也都会变得比较好，这是他唯一的发现。当然这篇报告完了，后来也产生了很大的革命性，对，比如说天才教育的重新重视是在70年代开始的，对于智慧的重新定义，后来哈佛大学领军的这个 Howard Gardner 就又做了新的一种定义，现在多元智慧的概念也是因为这个报告完了以后重新研究然后才提出来的。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个问题，人不但养成一种主动性，在主动里头得到一些满足的那些人，他们确实人生变成真的比较好。 Benjamin Bloom Benjamin Bloom 这个他做过一个研究啊，他研究说在美国，在全国拿到第一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工程这个个人就是这个最有钱的，或者是全国什么比赛拿第一的以上的，包括拿世界第一的人来调查其中有一项就是你从事于你这行你这个工作到你现在得全国第一、全世界第一，那这样子你总共花了多少年其中调查有这一项，当然也有说你用什么因素成功的那多少年，结果这一项里头最后平均起来几年，你猜猜看，17年，也就是说成功不是偶然的，它需要还蛮长的时间才可以。但是我会再跟你讲，很好玩，一个人如果在他的领域里头感觉到自己有一种成就，有一种成就成功感，有一种成就感的时候，那一个人身体会变得比较好，他自己感觉到比较好了会感觉到比较好，而且免疫力比较好，身体也会比较好有一个我看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报告里头说，光是这个演艺界里头他们的那些好莱坞的这些明星他说拿过奥斯卡的人平均多活了4年，对，很多研究很细密，这也很好玩就是了，是不是所以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你自然而然就是从这些东西相应来看的话，就是说你对于某一样你愿意投入主动去做，比如说我们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的话，可是我对于做菜，我对于做素菜，我对于做某种东西我觉得有兴趣，我做一做，我的朋友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东西做得很好，还要我去跟他这个现一现教他们一下，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都使一个人的这个免疫力会变好使一个人的主动性变好使人的幸福感增加所以这种利他的东西，以及对于自己也觉得利己的东西，是一个生命世界里的很好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环那么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讲我在谈这个主动性，我刚才谈主动性的问题，就提到这个精进心这个问题，信这件事情一定跟这一部分有关系。如果说你信仰完了以后，你的主动性没有了，那 你的信仰会有问题。所以信仰完了以后，有些人学了佛学完了，他反而变成看起来垮垮的，他觉得人生都这人生这些东西都不值得珍惜了。那你不值得珍惜这个，那你要去珍惜什么？他我要珍惜成佛，可是你拿佛给我看。他说：“哎，老师，你们信佛难道不是希望啊解脱这里去那里？”我说：“不是，所谓的解脱是解脱烦恼、解脱成见、解脱我种种的这种哈、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啊不应该有的一些这种贪婪哈、贪嗔痴慢疑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智慧能够光明的展现出来，我们也能在这里生活很好，将来也可以在极乐世界生活得很好，就是这样。你不能拿这里的财产到极乐世界去，但是你到极乐世界去，如果你有一个精进心，哈、啊，是不是？你有一个这个智慧心，是不是？啊，有一个很好的信念，你到那个地方去自然很好啊。所以信、精进啊，念是什么？念就是你有的知识，你应该知道的一些东西，都叫做念，在佛经里头。所以佛并没有叫我们说你只要学佛哈，好像就书可以不读了，我忘一切放下，我已经顿入空门。其实那个空就不对了，那个空是空空空空的空，那不是我们讲佛性的空性的这个空，不是那个世界了。所以这个定是指啊。我们心的安定，也就是最后能够进入华严这个世界里头的海印沙门，让我们的心能够像海一样的平静。